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再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这段经文比较长，从13节一直到38节。如果有圣经，我们也有这个哈。那我们也是用刚才像方式，刚才一样，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啊，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使徒行传》第20章13节，我先来读。我们先上船，开往亚速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讲到保罗见到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跟他们有一些交谈，尤其这里面出现两句，两次 出现，说以后我再也不见你的面。哎呀，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种这个临终什么诀别。哎呀，这个那个是听起来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哈。那如果他要是病在久病床前哈，那个讲这个话呢，大家还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好像就是要到刑场赴死的那种感觉。他最后说我要最后临终跟你们讲几句话，哇，那听起来特别的不容易。好，其实这里面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讲到他对教会的一些的劝勉。你知道人和人呢相处的时候最难做的一件事，或者是其中的一件难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听别人的劝告，是不是容易吗？这个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俗语叫做忠言良药苦口。你听这句话的意思就明白。所以实际来说忠言就是劝告，特别怎么样听不进去。人就是这样，越是亲近的人劝告我们越听不进去，是不是？你家孩子特别听你劝告。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哈，这个这玩意儿是年长了一点点，就是人生经验有一点，就开始观察就知道了一点。我就发现这个姐妹们比较劝告的多一点，是不是这样？没人点头，弟兄也不敢摇头。这好像是这么回事哈。最近碰见了一个事啊，这个一个姐妹啊，是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她就跟我就讲起来了。她说哎呀，我这个家里的儿子啊，这个不爱洗澡，打完球回来往床上就睡觉。她说这个我们不行啊，这咱们这儿又不是没有水啊，又方便得很，这洗个澡再睡觉，他就是不洗。他这个当妈的呢，就不断的跟他讲，他气得要死，他儿子就不理，就等。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告诉他，都一样，因为我家儿子也是这样，差不多啊，他累了嘛，他就是回来了，砰一头倒在墙上就不管了，啊，你叫他洗不管用。我说，你不要再讲了。因为这个当妈的讲的太多了，不管用的。我说你叫你那个当爸的来讲，啊，你爸的平常不讲话，讲一句大吼一声，去洗澡去。后来他到下个礼拜了，他又来上课的时候，他跟我说还真管用，讲一句就管用了，洗澡去。啊，他就洗澡了。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人劝告。非常难听啊，人很难接受劝告。越是亲近的人朋友，为了你好劝告经常不听。有一个人酗酒，那你知道酗酒的人呢是没有酒他难受，所以呢经常喝酒，但是喝多了就会误事，结果喝多了，结果呢工作做不好，老板经常把他就把辞退。所以呢他这个生活就很大问题，亲戚朋友不断的劝告，请问有用吗？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但是你知道人劝告是出于我们的好心，可不一定有好报的。有机会你们去这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有人去过吧？啊，那里边有一幅很大的一幅画，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下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幅画的画的是什么呢？叫做苏格拉底之死。看过那幅画吗？啊哈，有些人点头了，看过。请问他那个死之前他的动作是什么？忘了。哎呀， 他死之前他是躺坐在床上，手指着旁边。你说指着什么吗？指着国王，那个外边的国王。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了哈。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聪明的哲学家。那这幅油画呢，就是描写这段事。那个是哪一刻呢？就是因为他经常劝告国王，让国王做一些正确的事。终于有一天，国王发怒了，就赐下毒酒送到他的面前让他喝。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也有很多这种事儿哈，那皇帝赐下来的东西你不喝那是找死，对不对？那你明知道是毒酒也得怎么样，捏着鼻子喝进去，喝完了就死了。所以呢，他那幅画里边描写的很有意思。那就是这个外边有人，这个当兵的就来了，送这个毒酒。那毒酒呢，送的那个人呢是个仆人，不知道是哪个仆人哈，可能是国王的仆人，但是是非常难过，低着头把这个酒杯就举到他的面前。那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呢这个义愤填膺，他的手就指着那个门外边，那指的是谁？那就应该指的是国王啊，嘴里说什么话就那话里没有讲，那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刻表现，那一刻他就要死的那一刻，什么原因？劝告。所以你知道劝告人们不容易啊，有时候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劝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保罗他明知道，读前面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明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但是他知道这是神交给他的使命，所以他还是要去。但是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把教会的领袖召了过来，他不愿意去以弗所教会了，因为他知道一去了以弗所教会就走不了了，所以他就说，那我还是在停留的一下的时候呢，就叫他们过来。为什么他对以弗所教会这么感兴趣？你看圣经里边他很少有这么样子的劝告的，就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以弗所教会是他特别用心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刚才说圣经我们读的时候他有三年之久，圣经里面特别讲他写了一本以弗所书。你知道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前后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哥林多前后书基本上都是在责备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说那些人都不怎么样。但是你去看以弗所书，你会发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是大加赞扬啊，就是说他们的教会的人非常好啊，他们的改变非常彻底，他们做的也非常好，所以保罗对他们的印象很好，所以他应该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里面最欣赏的。但是他离开了，他经过，他知道他的日子不久了，他特别把教会的人叫过来要劝告他们。为什么只找教会领袖？那是不是找一些其他的人认识的朋友跟他最关系好的不就完了吗？哎，不，他特别找领袖，讲了一番话，好像是针对领袖个人吗？应该不是，应该是领袖下面的教会。那为什么找领袖？找长老，找领袖，因为领袖对一个团体的影响非常巨大。他在28节的时候讲到，他说领袖是神所立的，他在这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19章第6节里特别的讲到，当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是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神兴他们起来做领袖。从这里可以看到，今天 某种程度上你可能在教会里边啊，做组长也好，做领师的也好，做执事也好，做长老也好，你不要以为这是大家选的，或者是没人做了就是我来做，不是，那是神把你立作众人的领袖，神把责任交给你，你要对得起神交托你的职责。所以他在这里边特别讲，你要谨慎，不但自己谨慎，为自己要谨慎，为全群谨慎，为所有的教会的会众谨慎，还要牧养神的教会。最后他给了一个原因，他说因为这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这是保罗在对教会领袖的很多的嘱咐、劝勉和提醒。领袖本身自己不是光干事啊，教会的干事做领袖的是要谨慎的。你知道谨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谨慎一天可以，谨慎一年也行，谨慎十年非常难。我在教会牧养，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人你可以把一次退休会交给他办，他会办得特别好。好，为什么呢？因为退休会从开始到办差不多几个，最多几个月的时间，好，最忙的就那几天，忙完了就完了。但是你要是交给他一个每一个主日每一个礼拜要做的一个小事，很多人就受不了了。哎，不容易啊，我没有责备的意思，你让我做我也得，有的时候慢慢人就开始那种的疲倦，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不但自己谨慎，还要把你的职责对教会所有人来提醒大家，来帮助大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实保罗的吩咐嘱咐并不是他的新发明，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牧养群羊是同样的道理。在旧约圣经里，羊群指的是神的子民，牧者就是神所按立的带领者来牧养神的子民。其实到新约同样，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会众呢就是主耶稣的羊群。主耶稣在世上要选立领袖带领这个教会。这个你在教会如果久了，你有没有会发现教会的领袖随着时间的改变，一代一代的过去，一代一代的兴起，牧者来了，老了，退休了，走了，又有新的牧者来。哎，每一个领袖，新的新领袖兴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教会的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哎，教会的气氛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领袖带领的风格和他做事的方式和方法影响这个教会。大家都知道我在神学院里边哈服侍，那个最近有一次有几个学生我们在那儿聊天，聊教会牧养。好，那我们的神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教会的领袖，他就说你当神学院的这个哈教导你有什么梦想，我就脱口而出，我说 I have a dream。哇，他说你有什么 dream？ 我说我在教会里看到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领袖缺少训练， 我有一个梦，希望能够训练领袖。当然我不是说我都完全了，只是说我看到了很多的问题，我希望用我的能力在我的范围之内教导领袖。我可以请很多其他的有专才的那些人来，我们一起训练领袖。因为一个领袖，教会的领袖训练好了，整个的教会的风气、教会的气氛、教会兴旺都有直接的关系。领袖的训练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29节到32节，他在这里特别讲到他怎么警醒，怎么警钟。他在这里说，我在你们中间有3年之久劝诫你们，那就是说我保持着警醒，最起码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3年之久。保罗为什么这么讲？保罗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告诉那些教会的领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一样这么样的警钟。警醒不容易，不警醒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刚才我已经讲过，以弗所的教会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教会，但是今天以弗所的教会在哪里呢？有些人去过什么保罗行踪的啊，这个什么参观团，去过以弗所，以弗所今天是一片废墟，没有人居住，只有游客。今天教会在哪里呢？保罗早早就预言说，有豺狼要进入，有异端引人走岔路，有悖逆的话，有错误的教导。他们的目的不是带领信徒来到主的面前，而是带领人跟随他们。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教会现在兴旺，真的是兴旺，好，这个兴旺到一定的程度，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个欧洲的教会衰落，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欧洲的人，我就问他们，你们现在就是，咱别说这个我是基督徒这句话不能说哈，因为他们生下来都是基督徒，这个 regular 去教会礼拜天 regular 去教会做礼拜的人口的比例多少？他说整个欧洲啊，差不多 less than 5%。 就是说礼拜天去教会，那表明他还有信仰啊，真信假信咱不管，咱就是起码他还把这个东西还当做一件事，已经低于这个5%。真的，欧洲曾经是基督教的这个主要的地方，但是到今天非常可悲。你要到欧洲旅行，看的那个最漂亮的大教堂，你会感叹说，哎呀，这么漂亮。你要问下一句，那教堂里的人呢？啊，那我们的美国的教堂都比较简陋一点，对吧？没有石头的，啊，全是这个木头的，木头不长久的，石头是很长久的，啊，你去意大利那个教堂那漂亮的不得了，但是漂亮有什么用？没有人呐，只是个艺术品给人看的，教堂是要聚会的。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中国的教会真的发展很快。但是今天中国的教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什么严重呢？就是像这句话里面所讲的，豺狼进入羊群。中国的教会，因为我经常去那边做培训，就发现一件事，世上所有的邪教中国都有， 世界全世界没有的邪教，中国也有。你就知道多严重吧，各种各样的异端，各种各样的邪说都有。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是对啊政府啊有点抱怨哈，说对宗教怎么样。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也想想，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啊，要是没有点那种控制和压力的话，那更厉害。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做培训，培训教会的领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教会的教导大家懵懵懂懂啊，信耶稣得好处啊，大呼啦的人都跑到教会来了，跑到教会来了以后，那个教导谁也不知道那个教导是对还是错。很多讲员信主不过六个月，你知道吗？我碰见一个学生，我说九个月，那你现在在教会干什么呢？他说我是唯一的啊，都比我少。我说他是最多的，所以他说我六个月到主日了，没办法。他说开始我们就做，那你就讲吧。他就站那儿讲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他就没办法啊。听说这会儿有培训，他就跑来。今天的问题好吗？好。问题多不多？多。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见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保罗愿意把领袖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教会属于神的。时刻警醒不容易啊，工作的时候免不了慢慢懈怠了，长久保持警醒非常的不容易。33节到35节，这里边特别讲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什么呢？效法我的无私。”保罗到各地传福音，他不接受人家的奉献、经济上的帮助，宁可自己工作。那这个保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话，他是支帐篷的。那结果今天呢，我在神学院里边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说你到神学院来，你要准备做什么呢？啊，他说我要准备支帐篷。我说支帐篷什么意思？哦，支帐篷就意思就是说我不做传道人，啊，又在教会服侍，又在社会赚钱，啊，又在社会上赚钱，哦，我说叫支帐篷。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保罗支帐篷为什么吗？因为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人有一种的习惯，就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孔夫子那个当年周游列国招学生差不多那个意思啊。那孔夫子周游列国招学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到我门下去这个读书啊，成为我的门徒啊，你要干什么？收学费的啊。所以孔夫子那都要么怎么吃饭呢？所以那孔夫子那个门徒多少？3000是吗？啊，对吧？所以他这个，所以他要不然他生活就很麻烦了啊。当然他可以有的经济好的多收一点，经济不好的就少收点或者不收，好，这个都不是问题。但是总得要来收学费的。有人以为保罗传福音就像那些教书先生一样，完了以后呢，开个学馆，完了就收点门徒，完了养活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宁可不要你们一分钱，我宁可自己工作养活我自己，让你们觉得欠我的，让你们知道，你们听到这美好的福音，觉得心里内疚。”哎，这是保罗支帐篷的意思，跟今天那些人想着说我要支帐篷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很多支帐篷的人说的那个意思是他不想受那个苦，不想做全职传道人的苦。最近这个有些人找我案例牧师，好，案例牧师， 安立牧师的时候，这个牧师是圣职啊，啊，那只有牧师才可以安立牧师。那我就跟他说，你要让我安立牧师，我有一个先决条件，你终其一生要做这个承受这神圣的圣职，你愿意吗？你别过来这说做做看吧，咱这个做不下去咱就啊，反正我们都有点学历哈、啊、以前都有点专业。我告诉你，你要那样的话你别找我安利，你爱找谁找谁去，真的在神的面前承受这圣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的。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为了金钱呐、啊。他自己工作，当时有人说他混饭吃，他所以宁可工作，让那些人说不出话来。今天他在这里提醒他们，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你们一个榜样，你们白白的从我这里得到帮助，得到福音，你们也应该这样帮助别人。帮助不要求回报。保罗从他三年之久在教会里的服侍做了一个榜样，帮助不要求回报。在基督教的影响里面，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真的不求回报。最近我碰见了一个这个一对老夫妇，啊，那这个他也是基督徒，啊，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年老了嘛，啊，弟兄上去看他，给他一些，完了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欠了很多人情啊，哎，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说我欠了很多人情啊。我就跟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吧？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你是基督徒，你要懂得人家来帮助你不是等着你还人情，人家要等着你还人情的时候人家就不理你了，就像你这样子的谁要你的人情啊，对不对？你能提供什么人情还人家？每一次人家帮助你的时候你就学着谢谢，感谢神，感谢人就好了。因为他们帮助你不求回报，因为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那种的爱。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用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爱的表现是什么？爱的表现就是信心。就像这个雅各书里所提到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你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或缺了衣食，你们中间有人说平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所以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保罗提出来了好几个方面。第一，你们要牧养；第二，你们要忠心；第三，要有爱心，用爱心带领教会。这个讲着呢，说起来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会觉得这个我讲了一大堆大道理，好，有人是不是心里就开始说了，牧师你又来了，能不能换点新鲜的？好，这种大道理呢，这个不是你一个牧师讲，所有的牧师都在讲，天天讲，所以新鲜的东西大家爱听， 有一个故事讲得挺好。据说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呢，是在大革命的时代。啊，我说的这大革命，你们这个各有想法哈，咱就不管了哈。这个反正什么都叫革命哈，啊，古今中外什么都叫革命哈。在大革命的时代呢，总有一批革命者。那革命者聚集呢，就要商量一些的事情，啊，就是干什么呢？闹革命。有一个作家倾向革命，倾向革命呢，那这个因为他很有地位嘛，那别人呢有的时候呢就借他的家来开会。那借他的家开会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地位嘛，这个政府呢对他也不会太过分啊，他家也经常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所以呢也不会影响。但是呢，并且呢，有的时候革命者的一些重要文件呢，哎，知道他很靠得住，就放在他家里。那他呢，也不再在乎，就没什么保密意识，就放在书架上，啊，放在书架。有一天，有一个人快快的来到他家，通知他，有人被捕了。那个人来过你家，知道你家里有重要文件。警察快要来了，赶快销毁。你知道这个文人没受过什么训练，一着起急来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外边梆梆梆梆梆，已经开始敲门了。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哎，这个读过书的人，这玩意儿脑子还是不错的哈。他这个突然间的这个灵机一动，把那个文件从那个书架上拿下来呢，就往那个床上呢，卧室的那个床上，那个床上，你知道的，作家都是乱哄哄的哈，那个当然不都是了哈，一般的有些人那个作家乱哄哄的，床也没叠啊，什么屋子纸一大堆啊哈，完了就把那些文件呢就往那个床上，就这么一丢，啊，乱哄哄的丢那上，丢完了以后呢，那没办法了，警察就破门而入了，那警察就进来一句话都不说，咔就翻所有的抽屉啊，书架啊，每一样东西都要看。哎，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找着，就走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总以为最重要的地方存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人们的惯性思维，但是经常是什么？经常是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最不重要的地方。你觉得最老生常谈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真理。再讲回来，人需要劝告，但是呢，人的劝告最难听得进去。这个再过一个礼拜，他们会让我去带一些这个聚会。那我带了几次聚会以后呢，我呢就跟当地教会人说了。啊，这个我这个人也不太好啊，净提一些这个特别要求。我就说，你们要让我给你们讲聚会可以，但是这个对不起哈，有些人在这儿得罪哈，年纪已经差不多退休年龄的那种的人的聚会，不要再找我了。啊，对不起哈，得罪在座的好多人哈。那他们就问我，你为什么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啊，歧视啊？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啊，那些人都听懂了，他们也生命改变了，改变了就改变他们这一代，反正这一代也就这样了，有什么用呢？当然是也挺好，但是没有什么用。那他说你要让我给你们这个什么样的那个什么？哦，我说你给我找年轻学生，那工作了的 三四十岁的也不管用，为什么呢？他反正就是这样的，大错铸成，已经铸成了，就这样了，反正也改变不了了。他说为什么年轻人？我说年轻人好啊，年轻人刚刚这个到学校，或者是刚刚毕业，好，不管怎么样，那时候人生刚刚开始，你听一些啊，像我这个年纪已经是他们的 uncle 了哈，那当他们的父母都差不多了，那个年纪哈，都可以了。我说这个像我这个年龄，他们还是愿意听听啊。再加上我是哈教会传道人呢，多多少少有点那个什么。哎，我说就这样。那最近这一次不错，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哎五月哈五月的时候，那我去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有一个营会，正是利用他们的一个什么假期，一个中国什么节日哈，那个什么假期呢，三天。然后他们就把他们两个大 bus 这个拉着他们跑到一个营地，像中国也讲营地哈，那个营地很漂亮，有山有水，为什么呢？主要是与世隔绝。下了大 bus 第一件事，200多个人，全部是大学生，啊，有一些是已经大学毕业的，啊很少，大部分都是大学生，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外人不许参加。为什么呢？要安全，啊，全部都是基督徒。那下了大 bus 的第一天，就是立刻交出手机。那交出手机，那个意思就是说，只许读经、祷告、听讲道，什么都不许干。回家的那一刻再给你。所以他们拿了一个那个大纸箱，就开始轮流收手机。哇，我看着那些人，我说真好啊，怎么那么乖呢？怎么我的教会里怎么没那么乖的？你不信，咱试试，咱们搞一个哈退休会，完了收手机，你试试，这里边咱们能够收上几步来啊？这个不见容易的事，哎，他们真乖，哇，全都收上来了。收上来了以后，我就给他们讲到。这个后来呢，我就问当地的，我说我怎么讲呢？我是谁呢？啊，这个我怎么介绍自己呢？或者是我讲着讲着怎么样表达我自己呢？他说没事，你就讲，说你是海归，听懂了哈，海归。啊，我说好好好，咱就说海归，因为你这样海归呢，那些人就比较爱听，啊，你偶尔再弄点洋文，再弄点洋文，他就更高兴，啊。这个哎，因为他们都现在人都比较那个什么哈，所以偶尔呢，我再加点洋文，啊，那讲点见闻，啊，那再讲一些事情，哎，他们都很高兴，啊，年轻人嘛，总是要有一点新的东西嘛。但是讲道理都是老的，你讲圣经呢，能出来有什么新东西？讲了半天全都是老的。当然。中间有一个下午，一定要讲一段什么东西。恋爱、婚姻，一定要讲。哎，这年轻人现在不像我们年代了，那个我们年代大学四年都没，那个时候也没女朋友哈，不但女朋友，连女孩都见不着，你知道吗？因为工学院里边没女孩子，全是男的，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了，那现在，哎呀，都中学就开始了，哎呀，别说大学了，哎呀，那就一定要讲这些东西。我这个，因为我跟他们提前都有一些交谈，就发现他说，哎呀，现在这孩子麻烦的不得了，啊，你不要以为基督徒这个从小长在教会里边，现在一样，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父母的话都不听。那这些当父母的，就是教会的这些长辈们，就跟我说：“你多讲点儿。”我说：“我讲的话能听吗？”他说：“你讲起码是外人呢，啊，起码呢还能听进去一点点。”那我说：“好，那我讲。”但是我讲完了以后，最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说接受劝告吧。你的父母不一定比你聪明，因为你又懂洋文。”又懂电脑，还会玩手机，你的父母可能都不懂， 你的父母有一件东西比你多，就是他在神圣的经历上失败的比你多，不一定成功，但是他的失败比你多。接受劝告吧。当然我不知道说完了这个管大多大用，中间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也有辅导啊，就说是啊，他说你看那俩了吗？他的问题就在这里，没有提前接受劝告。女孩子随便跟人家发生问题，发生关系，完了以后呢，结婚了，但是这已经大学毕业了哈，结婚了，结婚了以后这事儿瞒不住啊，啊，跟这个男朋友啊就讲了，结果呢出现问题了，这男孩子当时说没事没事没事，恋爱的时候都是没事，那结婚以后呢，心里不平衡，不平衡呢就觉得啊，我都没有，你都有，所以。他就一定要有一次，啊，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听明白了啊，一定要有一次。那有一次完了以后呢，他这个女的还说不出话来。他说你都有了，你还不允许我来一次吗？哎呦我的天，这个关系复杂的不得了。他说你说这还是教会呢，这还是基督徒呢，这俩人就这么样子。我说这叫什么东西？我说其闻所未闻。我说哎，他说现在不新鲜。所以我觉得接受劝告吧，越早接受劝告越好。保罗在这里劝告基督徒们警醒祷告服侍教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要有爱心，这就是保罗的劝告。很多的劝告平凡重复，容易觉得是老生常谈，但是这种的劝告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借着保罗劝告当时的教会，让他们警醒，尽忠服侍在神的面前，这种的劝告也对我们是一种的劝告。我们成为基督徒可能很多年了，可能我们来到教会也不过就是一种的惯性。主啊，我们已经缺少了当年信主的那份热情。主啊，求你今天能够再激励我们，再一次有那种的热情来服侍你，来亲近你，来跟随你，让我们听你的话，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彰显你的荣耀。也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彼此相爱，在你的里面互相帮助，传扬你的福音，为你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让我们都能够进行祷告，也让我们成为真的是。